好，我们希望今天能够结束这个八福。登山宝训一开始，耶稣就讲到的是八福。之后呢，就讲了一大堆的教导，用五章、六章、七章。可是，在登山宝训之前呢，耶稣在讲所谓的律法，就是成全律法跟先知的道呢之前，他就先讲了八福。那八福呢，主要是都没有讲到什么律法的事情，就可见呢，对耶稣来讲，人的问题是最重要，远超过律法的问题。因为怎么样的人，对吗？对吧？对，怎么样的人呢，会做出什么样的事情来？怎么样的人会做出怎么样的事情来？所以呢，这个是八福。我们前两次已经提到八福呢，我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我们对自己的关系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你打开新闻，现在这个世界呢，是充满了各种的不公平，不管是政治的、经济的、种族的，也充满了种种的苦难。今天早上那个叫做 Papua New Guinea 又一个7多级的地震，前阵子四川地震，天灾人祸不断。然后呢，政治的局势、战争动荡不安。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有一种问题就很自然的，就人就常常在问，尤其是会问基督徒说，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公义在哪里？公道在哪里？耶稣的时候也是如此，以色列人国破家亡，被罗马碾压霸凌，那人也问同样的问题。所以耶稣在登山宝训的八福中就立刻的告诉我们，对他这个是所谓的公义的君王呢，他告诉他们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公义就是在于我们对自己的态度，我们对神的态度，还有我们对人的态度中反映出来。我们的公义是从对这些的态度中反映出来。在圣经中呢，充满了很多的所谓的应许，所以马太福音常常说应验了先知的预言。应验就是应许，就是实现了旧约的应许。圣经充满了很多的应许，也充满了很多的箴言。那有人就问说，应许跟所谓的箴言之间有什么不同呢？我们可以知道，应许是亘古不变的承诺。那箴言呢，尤其是圣经中的旧约的箴言这卷书呢，是出自于这个智慧的人，他在日常生活中，他长期的观察了之后呢，他就产生了一种放诸四海皆为准的一些的标准，就成为了箴言。所以我们应该好好的读一些箴言，教导你家庭的问题，处理经济的问题，与人之间的问题，箴言就告诉我们。然后应许是来自于这一位永不改变的神给我们的一个预言或者是期盼。那箴言呢，所描述的智慧呢，是在所有破碎的人、有罪的人他的生活中的挣扎中所获得的一些的启示。所以你看到箴言的时候，就知道我们人真的是非常的软弱，常常想要做好又做不到，所以箴言就提醒我们。那我们基督徒应该相信神必定会实现他的应许，可是箴言呢，要取决于我们人在所处的环境中，不管是说不公平的当中，或者是苦难的当中，或者是政局动荡不安的当中呢，我们可以很正确的、很实实在在的回应这种情况，就借着箴言对我们的教导。那为什么要讲这些呢？因为在八福中不断的重复了有福了， 有福的是神对那些听到他的话又愿意去遵守的人的一个应许，你听了去守你就有福了，我应许你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可是呢，这有福的不是这么容易就达到了，必须借着这八个箴言般的教导呢，我们来实践。我们应该实践，比如说要做个虚心的人，我们要做个能够为自己的罪哀痛的人，不要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人。我们要做个温柔的人，就是我们有权能力去报复的时候呢，我们选择不去报复，我们的能力受到了约束。然后呢，我们对神的公义呢，我们又饥饿又干渴，这个是我们必须做的，没有天上掉下来的，这是我们的态度。所以呢，我们基督徒呢，不信耶稣便罢啊，信了我们就真的是必须要跟世上的人有所分别，我们就必须按照神的标准来过我们的日子。然后我们今天就要到了对人的态度，我们对人的态度就是对其他人的态度，不管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你的同事、弟兄姐妹、陌生人，这其他的人。那还有我们对这个世界的态度是怎么样？因为我们要了解这个世界是抵挡神的世界，我们即使在美国也是一个抵挡神的世界，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事实，不要在那边有这种幻觉。那我们要如何面对这个世界？首先呢，我们要做个连续人的人。连续的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会必得连续。当然他们得的连续是从神那边来的连续，他这个有福的是他会一种满足感，他会得到神的应许。那我们不知不觉就要问，怎么样子才是一个连续人的人呢？连续人的人必须是一个以他人为中心的人，就是说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人。因为你一旦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你很难去体贴别人的软弱。连续人的人是因为他得到了神丰盛的怜悯之后呢，他想办法从神得来的怜悯与其他的人的分享，以他人为中心的人。然后连续人的人不是从远处观看，跟人保持一个距离，保持距离以测安全的那种连续。连续人的人必须透过跟人家联络、参与、提供帮助那个人，减轻那些人一些的痛苦。连续不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感受，而是我们实际能够做出来的，不是嘴巴说说而已，我们要用行动来反映出我们的连续。如果你是个连续人的人，你会想尽办法观察旁边有什么人需要帮助，你能够帮助他，伸一下手，能够帮助他一下，说一些安慰的话，减轻他的痛苦。连续是发自我们内心的主动的怜悯，然后呢，加上能够帮助别人，减轻他的痛苦，这是连续人的人。然后最重要的，连续人的人必须是一个能够爱的人。能爱不是人的天性啊，我们人都是希望被爱，能爱呢是神的恩典。我们有的时候呢认为要我去爱人呢，我牺牲太大，我吃亏太多。你要了解，你一旦呢不能够主动的去爱呢，你有一天你真的都变成一个能爱都不能爱的人。你的头脑说我要去爱，可是你没有办法做到。你头脑说我要去饶恕这个人，我就是做不到。所以能爱是神的恩典，而不是你给神面子啊。我给那个人同情，不是， 仁爱是一个不简单的人。圣经反复的讲神的慈爱，神的公义，因为神是又公义的神又慈爱的神。可是公义跟慈爱在我们现今的世界，在我们眼中是认为是互相矛盾的，你不能又讲求公义又讲求慈爱，好像是彼此矛盾。就是彼此矛盾，只有伟大的神可以把这个互相矛盾的东西融合在一起。因为神的公义呢，他必须面对罪，不能看不看罪，所以他看到了罪，他要审判那个罪。可是因为神是慈爱，知道这个人实在会常常犯罪，因为他是罪人，所以他才犯罪，不是因为他犯罪他才是罪人。因为你我生下来都是罪人，我们有一个倾向会犯罪，可是神的慈爱呢，就他要来拯救这些罪人。然后在这个公义跟这个慈爱的挣扎底下呢，就是怜悯就出来了，神就用他的怜悯临到了你跟我。所以诗篇85篇的9到11节这么说，说他的救恩呢，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呢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就彼此就相遇了，公义和平安呢就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神的慈爱跟神的公义这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呢，在这个诗篇中很早就已经写出来了，可是呢到我们今天才知道如何的这两个完全不相容的东西能够合在一起，就是因为在十字架上这个慈爱跟公义相遇了，相亲了。因为我们知道在十字架上呢，我们看到神的慈爱，我们也看到了神的公义，耶稣基督为我们死，满足了神的公义，可耶稣基督死拯救我们，就表露了神的慈爱。所以十字架呢，是解决这个一切问题的唯一的方法，满足了神的公义，也满足了神的慈爱。所以在主耶稣基督要来之前呢，他是多么的期盼他的教会呢是荣耀的教会，就好像诗篇85篇刚刚读的第9节说，要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这个世上的荣耀如果不是从教会出来的话，就没有地方可以看到荣耀。所以如果教会没有办法活出神的荣耀的话，这个世界就毫无希望。那荣耀的教会呢，是一个合一的见证，只有教会合一的时候才会有荣耀，当教会四分五裂的时候呢，荣耀就没有办法彰显。教会的合一不只是我们弟兄姐妹内心的合一，也是整体的身体上的合一。希望我们能够很快的日子真能够合一的在教会中来实体的敬拜，不然像今天牧师老人痴呆发作了，手机充电忘了带，那我的 iPad 就不 work， 本来是师母在那边控制 admit 人家进来，我现在要 triple task， 要一下 admit make sure 那个人有没有 mute、哦、就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办法真的是全部实体的一起来敬拜神。那这是合一的见证，是十字架的工作，不是你我能够靠着我们的血气来做的。所以这个是这个连续的人。我最近看了一句话齁，令我也是蛮有震撼的。他说是英文的齁，翻成中文是说，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公义是公义是爱在公共场所的样子。意思是说什么是公义呢？你嘴巴跟我说公义说了老半天，但到底是什么是公义呢？公义是一个爱在群众中的模样， 唯有爱在群众中被彰显的时候呢，公义就被人家看到。这个世界为什么没有公义，就是因为没有爱，因为这群人不能去爱，他的头脑告诉他要去爱，可是他做出来说出来的话呢，就是仇恨的话，就是霸凌的话。你打开新闻媒体一大堆，所以人家到处在找公义。什么是公义？就是因为没有爱，因为一群人不愿意做一个怜悯别人的人，他只顾着自己。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呢，当我们在生活中，我们做一个被神赦罪饶恕的人，我们就应该去饶恕其他的人。我们被神怜悯的人，就应该去怜悯其他的人。所以耶稣说什么？连续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必蒙连续。我们蒙连续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恩典，我们不要以为我们给神面子，是神给你我的恩典。你能够去爱人是无比的恩典，不要到有一天你爱不出去，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要恨很容易，你生下来就会恨，要爱是要百般的忍耐，爱是很久有恩慈等等爱的诗篇。然后接着呢，我们不仅要做个连续人的人，我们要做个清心的人。清心的人是内心清洁，在这个原文中，这个清心呢，或者是清洁呢，从字面上呢，是指身体的清洁。我们基督徒呢，也要做个整齐的人哈，身体上不要邋邋遢遢，身体、家庭、表面上做个有次序、清洁的人，所以你才能够更集中做一些的事情。身体上的清洁，可是当然，清心的人不只是停在身体上要清洁，还有道德上要纯洁。我们对一些的道德观呢，我们有没有被世俗给影响到？人云亦云。现在的最热门的话题，比如说是堕胎啦、同性恋啦、等等等，大麻合法化，种种的东西，我们有没有在道德上不受这个世俗污秽的影响，保持一个纯洁？然后呢，最后应该我们在意志上要单一，要单纯，我们的目标是个单纯的目标，做个简简单单的人。简单就是力量，所以这个就是清洁。这一种人简简单单的，从身体上干干净净，道德上很纯洁，然后呢，他的意志上是单一的，不会分来分去，不会分心的，这一种人的眼光就不一样。所以呢，耶稣对这种人的祝福是说，这一种人是有福的，因为什么？他们必得见神。当然，这里的必得见神，不见得是说看到神真正的样子，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人不能跟神面对面，看到神就死了。可至少可以看到神的作为，看到神的一些的品格，看到神的伟大，因为他从外面的干净、道德的标准的高尚，到他意志的坚定、专一，他的眼睛就打开了。这一种人实在是了不起的人。可是诗篇也告诉我们，诗篇的11篇的第7节告诉我们，因为耶和华是公义的，他喜爱公义，正直的人必得见他的面。所以一个清心的人就是一个正直的人，他是直直的，他是单一的人，这种是人是蒙福的。求神帮助你跟我，在这个很混浊的这个世界中，像污泥一般的世界中呢，我们可以做个清心的人，我们必得见神的作为。然后呢，使人和睦的人就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称为神的儿子。使人和睦，和睦就是和平， 耶稣在这里讲的和睦和平呢，主要不是讲政治上的和平，也不是讲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和平，不只是指那个。耶稣这边讲的使人和睦呢，主要是讲我们能够把耶稣基督和平的福音带给这个混乱的世界，让这个人们听到福音之后生命改变，可以跟这个和平的君王呢建立一个和好的关系。所以保罗说，我要劝你们与神和好，我们是做个和睦的人。这个世界的人对这个政府，对一些的不管什么，充满一个假象，以为某某人就位，某某人被选上，怎么样推动哪个党派当选，这个世界就和平了。可是我们人类的历史证明，永远不会，永远不会。因为罪人掌权的时候会做出罪的事情，可是呢，这个使人和睦呢，必须从我们自己做起。我的内心能不能享受到我与神和好？我能不能与神和好？和好之后，我能不能与别人和好？我能不能把一个和平带到我的家庭里面？还是我每到一个地方都在那边争吵，不管为了什么事情争吵？我能不能做个和平的人？你如果不能与神和好的话，你很难与人和好。即使你与神和好的时候，你还要靠神的恩典能够与别人和好。你不只是要与别人和好呢，你也要让别人与别人和好。和睦是这个世界呢所缺乏的，因为这个世界的注意力都放错地方，都放在权力的上面，都放在权力的上面，放在那些政客的上面，所谓的国家领袖的上面。 Lose 就是 focus。 因为这个世局呢，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就是政治体格的一个，我们中国人几千年历史不是都是反复的发生吗？和睦。然后呢，我最近看呢，也是看了一句话哦，都牧师事实上看的英文的文献文章是比较多哦。他是这么说，也深有感触。这个是一个神学家，他这么说。他说我们现今所有的伤害呢，往往都是发生在社区里。甚至就包括家庭，我们的伤害都是家人自相残杀，社区自相害来害去，国家也是如此。他说当一个成员受苦的时候呢，我们大家都会一起受苦，就好像教会的肢体，一个肢体受苦，教会都受苦。他说真理上呢，事实上呢，希望是一个开放的， Hope is open。因为这一个世界不是封闭的世界，因为这一个世界实在是已经厌倦了不断的等一个政府，等一个有力的军队来设定和平。我们一直期盼这个哪一个党派上来会好一点，换来换去。可是事实上，和平是无法用人来设计出来的，和平只有在我们真真实实的毫不虚假的讲述你我所受的伤害，我们造成别人的伤害，人家造成我的伤害的时候，还有呢，我们在这个伤害中我们仍然有盼望，如此和平才会有发生的可能性。和平不是一个虚假的，我们闭着眼睛就达到的。和平是知道我们都在彼此的伤害，可是呢，我们靠着神的恩典，我们仍然有盼望，因为我必须做个能够连续人的人，和平才有机会来到。 所以呢，耶稣说，使人和睦的人是有福的，他们才能够称为什么？神的儿子。这边的神的儿子，神的众子，你我都是神的儿子。可是呢，真正使人和睦的那一个是神的独生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让我们与神能够和睦。那他把这个责任交给了他的教会，交给你跟我。所以我们温莎华人教会在这个地方，至少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必须要和睦。如果有疑问的话，彼此要讲出来。然后呢，我们要与跟别人和睦。使人和睦呢，是在这个世界所需要的人。因为这个世界往往都在分来分去，分来分去，所以造成即使美国这么自由的国家，都是两极化，无法和睦，无法坐下来谈。你说什么我就说什么，你说东我就说西，你说西我就说东，往往是如此。因为呢，很多人在纷争中才得着了他的利益，在纷争中才得着了他的权利。可是神说我们必须要和睦，我们才能够称为神的儿子。最后呢，耶稣说，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什么？天国是他们的。在这个八福中，我第一次信息有指出，在这个八福中的第一福跟最后一福的应许都是天国是他们的。所以这个八福是对天国的百姓子民的期盼，为义受逼迫的人是有福的。今天我们在这个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牧师说话的这个时刻，有多少的人受到各种不同形式的逼迫和霸凌？你只要打开新闻，多少人，其中更多的是所谓的我们自己的同胞，受到逼迫霸凌，不管是以任何的借口为理由。所以逼迫霸凌就成为我们人间苦难的主要来源。因为你要了解，天灾杀死的人没有，远远没有比人祸杀死的人还多，永永远远没有。所以人就开始质问神，为什么苦难来临，为什么被霸凌。很奇怪的，受逼迫的人有一天他有能力的时候，他往往成为逼迫人的人。被人家霸凌的人呢，他一旦有机会呢，就要成为霸凌人的人。在美国那些枪杀的那些事件，你看到那些拿枪去打的，就是因为他曾经被霸凌过，所以好不容易有了枪，我现在换个角色。可是你我有没有能够愿意为了神的义呢，受到逼迫而不反击？事实上在这里呢，耶稣从来没有，我要强调，耶稣从来没有用一个全面性的、普遍性的、概括性的祝福说，把这个天国呢给所有受到迫害的人。听清楚，耶稣从来没有说把天国当做一个奖赏给受迫害的人，耶稣从来没有。耶稣只把天国当做奖赏给那些为了公义、为了耶稣受迫害的人。我们如果自找苦吃，自虐自己，受到迫害，耶稣没有说天国就是我们的，从来没有。所以我们不要以为哦，那些不管是其他的原因受逼迫的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从来没有说这句话。也神的国当作奖赏只给那一些受为了义的缘故受逼迫的，为了耶稣的缘故受逼迫的。所以我们要小心，当我们受逼迫的时候，我们要问我们自己，我们是不是自讨苦吃呢？还是我们真正的是为了耶稣的缘故 受到人家的逼迫。如果真的是为了耶稣的缘故受逼迫的话，我们是有福的人，因为神的应许天国是我们的。借耶稣不只停在了第十章那边，结果十一章十二章耶稣接着说，人如果因为我的缘故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你们应当什么欢喜快乐，因为什么？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呢，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当耶稣讲到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的时候呢，耶稣不只是讲在旧约的什么以赛亚啦、耶利米啊那些离他们几百年前的事情，事实上耶稣讲的就在眼前，就是施洗约翰。因为这边讲的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在马太福音的五章的前面第四章就说的什么，耶稣听见约翰下了监狱，他就退到加利利。那四章的十二节，然后四章的十七节说什么？从那个时候，耶稣就开始传道了。就在这个背景底下，因为呢，在他们之前的先知呢，也不断的受到人家的逼迫，先知是不太受欢迎的。我们在最近就是在查什么耶利米查经的时候，耶利米书跟以西结书的时候，反复的说，先知因为他传讲神的话，神的话不受人家欢迎，所以人家不听神的话，就逼迫了神的代言人先知。历世历代先知都是几乎都是受逼迫的。可是在这里呢，也很奇妙的，从第三节到第十节这个八福呢，耶稣讲的代名词都是他们，天国是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他们的。到了十一节、十二节，语气一转，说是你们的。耶稣把这个迫切感从很遥远的他们的转成什么？哦，人因逼迫你们。所以呢，这个八福不只是他们的，而要成为什么？你们的。当耶稣说你们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应该就是我们的，我们的。是为义受逼迫呢，是往往是新约的不断的教导。所以在雅各书第一章的十二节，雅各就说了，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当他经过试验之后呢，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一样再反复强调，神应许给的那些人是什么？爱他的缘故而忍受百般的试探试验的人。有的时候呢，我们会碰到很多的试炼哦，尤其是在不管是人际关系、经济、身体的健康，还有遇到很多的诱惑，使得我们没有办法达到呢我们想要达到的东西，就是荣耀神。我们有的时候在试探中就跌倒，权力来我们拼命抓，钱从我面前过我就拼命抓，女色呢也贪爱，所以呢，这个往往就成为绊倒我们的很多的试探或者是试验。可是神应许，当我们能够抓住倚靠神，专心倚靠他，在种种的试探当中我们都不会跌倒，而得胜有余。那彼得也同样的在讲，彼得也说什么呢？你们为义受苦也是有福的，不要怕人的威吓，也不要惊惶。彼得前书三章的十四节，彼得又说了第四章十四节说，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所以你想想看，当时 彼得就坐在那里，可是雅各不在那里，因为雅各是耶稣的肉身的弟弟，那个时候还没有信他，所以彼得就坐在那里。所以彼得八福中他就听到了什么？就听到了为义受苦是有福的，为耶稣的名受苦是有福的。所以圣经往往会解释圣经，感谢神，耶稣的话呢没有变成人的耳边风，至少彼得这个常常动不动很冲动开口的人，他耳朵还是打通的，他还是听到了。所以当他写彼得前书的时候就写了。那雅各呢，也许是从别的使徒中也听到了所谓的八福的教导，所以他也同样的写了。事实上逼迫呢，当然我们不要自讨苦吃去找逼迫，哎呀逼迫我。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如果为了公义的缘故，为了耶稣的名的缘故，为了我们是基督徒的缘故呢，逼迫往往会临到你跟我，使得我们要认清楚我们还是神的儿女。因为神的儿女在这个抵挡神的世界呢会受到逼迫，因为这个世界不太欢迎真理，他们讲是寻求真理，他们绝对不欢迎真理，所以搞得我们现在社会这么多的问题，把神的教导丢在一边。当我们遵守神的教导被逼迫的时候，我们要感恩，我们毕竟还是神的儿女。然后当我们逼迫的时候呢，我们再神再一次提醒我们，我们的确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我们是属于天上的。这个对我们中国人来讲呢是非常的困难哦。我们中国人被儒家道家那些思想呢根深蒂固的所谓的洗脑到一个地步呢，我们以龙的传人为自豪，我们认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为自豪，所以我们有这种的观念。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呢有一个很奇怪的观念，因为牧师姓徐嘛，我们中国人就说徐的呢你一定要结婚生孩子，你一定要生什么儿子，因为儿子把你的姓可以传下去，是不是？那有一些有钱的人家呢没有儿子的就会什么遭罪嘛，入罪，把人家的儿子来到我们家把他的姓改成我女儿的姓，那我姓徐的就可以永远的流传下去。我们再想想，全世界上姓徐姓黎姓张的姓什么一大堆，是不是差我一个也不差嘛，哈、哦！我想想是不是如此？那全世界的国家兴起，国家灭亡，差一个中国中华民族有差吗？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也不少嘛。所以这种观念，就是因为我们实在是被卡住了，卡住了，说我必须以我观的有关系，就是自我为中心。所以导致这个世界就今天的局势就这样子，人的自我。如果当我们想到我们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管他这个世界有什么国家，管他这个世界有姓徐的、姓张的、姓李的、姓陈的，我们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的世界是在天上的，你就把这个事情就看得很淡，你不会为这些次要的东西在那边争吵。当我们相信耶稣基督之后，我们就体验到神对我们的怜悯，我们求神给我们一个清洁的心，还有给我们一个和平的灵，那我们可以跟人家分享这个福音的好处。那这个呢就是这个八福要告诉我们的。 我在上一次呢有用八有福了，我就找出旧约中的 诗歌题材诗篇啊、传道书、箴言，就列了一大堆。然后呢我再去看了一下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呢，有七次的提到了有福了。我就念一次给你们听，就让你们想想看，有福了不只是在马太福音耶稣第一次的讲道中登山宝训的一开始就讲到了八福，第一个信息永远是最重要的。然后呢圣经的最后一卷书启示录呢，好像是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就好像神在他的话语启示结束要结束之前呢，他又再一次的反复的提到了有福了，生怕我们不注意。所以呢我就把它集中的放在一起，程序单上有网络的，自己看网络的，就是都在启示录有七个，我就念一次，你就可以看到这个怎么样成为一个有福的人。启示录就再一次的来提醒你跟我，生怕我们把八福给忘了。说什么？念这书上预言的和那些听见又去遵守其中所记载的呢，都是有福的，因为日期近了。听到又去守的人是有福的。一章三节，然后十四章十三节说什么？我听见从天上有声音说，你要写下，从今以后在主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圣灵说，是的，他们习了自己的劳苦，做工的果效也随着他们。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而死的人是有福的人。所以我们基督徒不用怕畏惧死亡，我们只要确定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的人，死亡来临我们是有福的，因为这个世上毕竟不是我的家，我习了地上的劳苦，我一切的工作的果效随着我到神那里去。然后十六章的十五节说，看啊，我来像贼一样，那警醒又看守衣服，免得赤身而行，叫人见他羞耻的，有福了。圣经讲到衣服的时候，常常是强调了行为，就是说当我们是警醒保守自己的行为，免得脱光溜溜的被人家耻笑，这种人是有福的人。然后十九章的第九节，天使吩咐我说，你要写上，凡是被邀请赴羔羊宴席的是有福的。又对我说，这是神真实的话，我们有一天神的羔羊第二次来的时候，这个教会就像心腹一样整齐圣洁，要被神迎去参加他的宴席，这种人是有福的。然后呢二十章的第六节，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是有福的，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一千年。就当千禧年来的时候呢，我们在那个时候死而复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我们要在地上与耶稣基督作王掌权一千年，这种人是有福的。那二十二章第七节，看啊，我必快来，凡是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是有福的。可见神不厌其烦地说，我们要遵守再遵守再遵守，是有福的。可见遵守是多么的困难，是我们人的难处。听听就算了，参考一下，心里想一想就好了，叫我遵守呢明天再说，都是这样子。可是耶稣说什么？日期近了，我必快来，那急迫感，你今天不遵守，你明天也不见得有机会遵守，愿你永远有一个明天，永远有明天的。然后呢最后一个，在启示录的22章14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也可以从门进城。 我再次说，衣服就是代表行为。当我们的行为呢，洗得干干净净，我们不只是身体干净，我们的道德干净，我们的注意力干净的话，这个人是有福的。神给我们权柄到生命树那里，很讽刺的。生命树原本就在伊甸园中，有两棵树，当然很多树，最重要的两棵树，分别善恶的树，还有生命树。人的自我不要生命，要智慧，结果他去吃了智慧树之后呢，失去了生命。唯有当我们有生命的时候，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才有真正的智慧。这个就是八福，八福。最后呢，我就是以总结来做结束。那到底是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当然是借着我对我自己的态度是什么，然后我对神的态度是什么，我对人的态度是什么。有的时候当我们想到对人的态度的时候，我觉得我好像没有办法怜悯人，我好像没有办法做个清新简简单单的人，我好像没有办法和平与人和平相处，我好像不会为了公义能够受点苦头。这个时候你就不妨回到你对自己的态度是什么，你是不是个虚心的人，你是不是觉得我心里是贫穷的，我真的需要神的恩典，我是不是一个为我的罪哀痛的人，我是不是个温柔的人。如果你不是的话，你对人的态度不会有所改变。我们必须从对自己的态度要求开始，然后我们对神的公义是不是饥渴慕义到那个地步。如果不是的话，你也很难为神的公义受苦，因为你也不在乎神的公义，你怎么会为这个公义受苦呢？不会嘛。所以是什么是真正的公义呢？还有他的奖赏，神给我们的应许呢？我把它总结就这一样，就是八个。我们是不是有极度的依赖主？因为我们虚心，天国就是我们的。我们有没有强烈的同情心？因为我们哀痛，我们同情别人，我们就会得到神的安慰。我们有没有一个受到约束的温柔？我们有没有温柔？温柔不是只是指女人哦，温柔是指一个能力受到约束，主要是指男人。我能不能做个有受约束的温柔？然后呢，我对公义呢是否有渴望？当我又饥饿又干渴的时候呢，神就让我饱足。然后呢，我有没有饶恕别人的怜悯？因为神饶恕了我，我饶恕人；因为神怜悯了我，我怜悯了人。然后呢，我呢，清心呢，我是不是一个无虚假的真诚？我没有虚假，我是真心实意的、简简单单的人。这个是我们是充满活在一个充满虚假信息的世代哦，假消息、假新闻，从疫情到现在，牧师已经反复的讲了再讲，可是那个不是新鲜事哦，早就有这个事情。然后呢，我们是不是积极的追求和平，想办法做和平的人？然后我们愿不愿意为义、为耶稣的缘故受逼迫？那如果我们反复的问自己这个问题，我们不要问说别人怎么不给我公义哦，我们问我们自己，什么是真正的公义？我们先就问我们自己， 如果我们能够抓住这个八福的话，我相信呢，这个是对耶稣登山宝训呢就做了一个基础，因为以后的所有的都是架构在这个八福之上。如果八福不清楚的话呢，以后的呢很多我们也因为基础不好，你再建什么东西都会不稳。求神来借着他的话来挑战你跟挑战我。我知道在这个八福中呢是很难的，牧师也是很亏欠，在没有讲这篇信息之前呢，对八福也不是也是一知半解，毕竟神的话语这么深奥，如果不花一个很长的时间的话，认识有限。可是神还是恩待我，求神也恩待你们，在我们反复的提讲这个八福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做一个蒙福的人。这个世界上很多东西呢都会过去，你看到很多事上都会过去，可是神给我们的福是什么？使人富足又不加上忧虑的。前阵子那个有一个 CEO Bath and Body Beyond， 他的公司面临破产，他就跳楼自杀了。他就跳楼自杀，他可能眼看着公司，事实上他是几年前才接手这个公司的，他是不是愧疚这些员工失去工作呢？或者是愧疚这些那个股票持有人的股票变成一文不值呢？我们不晓得。可是他的生命就是这么的廉价，只是一个公司破产了，他必须要就是说自杀吗？他的福是建立在什么？他的福就是建立在他的有个很好的公司，赚很多的钱，分了很多的股票，很享受，买大房子，买一个岛，买一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他的福就是如此嘛。多少这个故事层出不穷，在我们眼中度过了，可是我们却都没注意，只是个新闻而已。我没有深思熟虑说问问我，我如果在他的位置上，我会怎么做决定？我会认为这地上的福重要呢，还是天上的福重要？地上的一个经济动荡一无所有，可天上的福在神那里永不改变。取舍之间答案应该很明显，可是呢，唯有有智慧的人，一个虚心的人才会做出正确的决定。这个是神的恩典，让你我能够做出正确的决定，而不是因为我们给神面子，可怜神我做这个决定，绝对不是。要永远记得，当今天你能够去做的时候，你赶紧去做，能够去享受和平的时候赶紧去享受，因为明天如何你我都不知道。求神来帮助你跟我，我们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爱我们的神啊，我们再一次的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求神你来垂听，来鉴察，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看有什么地方不讨你喜悦的，求神你来挪去。也许我们会经过一些的痛苦被挪去，有一些我们所喜爱的会被神拿去，可是求神你让我们能够承受得住。最重要的是让我们在你面前做个清心的人，做个简简单单的人，做个听到你的话就立刻去遵守的人。如此我们真的是才可以，才配得称为你这位永生神的儿女。 主啊，我们求神你让我们在这个动乱的时代能够做一个和平的人，我们不论到哪里都带来和平，不带来纷争，因为这个世界上的纷争已经足够了，不需要我的帮忙，可是真的是需要我们每一个人能够付上一点的力量，使人能够和睦，最重要的是使人能够与神能够和睦，与神来和好。求神你来帮助我们，也知道我们会面临种种的各样的压力，不论是政治上、文化上、经济上、种族上等等的逼迫。求神你让我们自我检查自己，这些逼迫临到我们身上是因为我们自己做得不好，还是我们愿意为耶稣站出来，愿意为神国的公义来发言。求神让我们有如此的智慧能够分辨。我们求神你继续借着你登山宝训的话语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行公义，能够好怜悯，能够存颗谦卑的心，与你这位伟大的神来同行。求神你来垂听我们的祷告，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好，我们一起起立，我们来唱三一颂，来赞美神。